我们其中有一项是非常感恩的呢，就是今天我们还可以很自由的来让我们的儿童啊，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可以有机会可以听到神的话，这个是非常特别，我们在北美是很值得感恩的。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在小孩的身上从小用神的话来教养他们，以致他们到老的时候就是到他年纪大的时候也不会骗你。我想到我自己没有这个机会，因为我是比较我的家庭不是基督教的家庭，我没有这个机会从小可以有机会接触神的话。但是等到我长大以后信主，然后我自己有自己的家庭，我自己还有我的孩子，我就不敢忘记圣经这一句话在这方面的教导。所以呢现在我的孩子他们都是信主的，而且他们也是很敬畏主，敬畏神的。我看到神给我的家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祝福，就是看到孩子在他们长大以后呢还是紧紧的跟随主。我看到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祝福。还没有讲到以前，我就特别想提一下，就是我今天是第一次是你们9:30开始我来讲到，所以我刚才进来的时候我就问是不是我们都觉得好一点了 对对对，大家都觉得好一点，因为可以多睡15分钟哈。但是呢，因为我每一次讲完道呢，我都要赶回我自己的教会。以前呢刚好可以赶得上因为我的教会在 Richmond 是11:10开始，所以在这里呢我讲完道还可以有些时候跟弟兄姐妹讲几句话然后才离开。但是现在呢就赶得比较紧一点，所以等一下我完了以后祝福以后呢我就差不多立即要离开，所以希望弟兄姐妹大家不要介意。那今天呢我用的是这个题目是天生本来呢是应该是天生我才，然后呢是必有用是吗？但是我是用这个题目主要呢就是让弟兄姐妹明白神拣选我们，然后呢拯救我们，然后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成为教会里面的一个成员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都是非常有用的因为提了好几次我们是基督身体里面的一部分。到现在为止无论医学的发现或者是研究人类身体结构的，都肯定的说我们身体里面每一部分都是有用的。那既然我们是基督身体里面的一部分，当然我们都是有用的。那今天我就跟大家在这方面来分享。不过每一次我都要稍微温习一下上一次或者上几次跟大家所讲过的我就提到呢神在前面神为人类的救赎呢最重要不是只是让我在死后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们可以上天堂当然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可以回到神那里，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小部分。 神的救赎不只是让你跟我可以死后可以上天堂，这个可能是外面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提到啊，基督教的时候呢就一直在讲啊，他们为着要上天堂所以才信教。我跟你说，他们只是讲对了其中一小部分。按照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所看到的，神整个的救赎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呢就是在上一次或者是上次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里面提到，神的救赎就是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个就是神一个非常重要的拯救这个世界拯救整个宇宙的一个这个原因，同归于一。同归于一是什么意思？同归于一呢就是归回和谐，同归于一就是有一个绝对美好的一个配搭，同归于一基本上就是合一。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同归于一的，你看到人的身体啊，人身体的构造是同归于一的。我曾经跟你提过，事实上神也是同归于一的神，意思就是说神创造千万种不同的种类，无论是植物动物千万种不同的，但是都是相互依赖的，所以这个就是同归于一。人的身体的构造有不同的器官也是同样的互相依赖的，人的身体这是同归于一。在以弗所书多次的告诉我们，神也是同归于一的，因为我们的神是父子圣灵，圣父圣子圣灵啊，三位一体，也是三位一体的。当然我们好像不容易明白，但是你看到神的创造，整个大自然的情形，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的构造，我们大概会明白一点点吧，这是什么是同归于一。你就可以想象我们所敬拜的神，三位一体的神，他是多么的同归于一，他是绝对和谐，是这样的一位神。不过看今天人类的情况，世界的情况，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四分五裂的一种情况，无论是世界的局势，无论是生态的环境，道德伦理，甚至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是在一个撕裂的一种的状态里面。所以保罗告诉我们，神的这个救赎为的就是要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同归于一，这个就是神的救赎要带给我们的。那当我们信了主，与这一位合一的神和好，也让我们明白合一这个那么重要的一个真理，他也赐给我们一个合一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活出来。这个呢就是在第二章第十节里面呢提到这个行善，这个行善呢就是要我们在教会里面活出一个同归于一这样的一个合一的一个生命。当然 我们刚才提到神拯救这个世界要同归于一，就是要把所有分裂的把它重新的摆回原来的合一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整个的这个方向你可以说是跟这个世界的情况呢是完全相反的。所以第四章呢就实际的跟我们讨论到底怎么样的行善呢？因为神的救赎为要叫我们行善，这个行善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还有一个合一的一个表现。这个合一我相信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合一，在弟兄姐妹当中的合一，甚至我们在整个宇宙整个世界的当中，我们都有一个责任，我们向一个合一的方向。所以如果你说要讲保护环境，基督徒是最应该支持的我们人类在过去把这个世界弄得一塌糊涂破坏了好多好多生态的环境，我们信得住，这也是应该往这个方向我们应该好好的保护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生态的环境所以呢我们这个行善不光只是是不是我们信了主做了基督徒我们就要多做一些善事要多捐一点钱等等，这个是很表面的我不是说不需要做，但是呢我们整个生活的方向都要这个行善，就是往这个合一的一个方向，这个就是行善。形象包括了我们在弟兄姐妹的当中怎么样保持这个合一，形象就是在我们在家庭里面怎么样可以保持这个合一，形象这是在整个世界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合一的这个方向。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在就是刚才说第四章，就是帮助我们去了解怎么样的行善。上一堂呢，我跟大家提到第四章第一到第我想大家应该都对，我刚才以为还有这一章。对，上一次呢，我跟大家提到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就提到合一有几方面的方向。几方面的事情我们要注意的，所以第二节呢就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的宽容。明显呢这个是合一生活很重要的基础或者是条件，上次跟大家已经提过了。然后呢我也跟大家提到合一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这个就是三一真神的合一。所以你看保罗跟我们提到这个合一，跟我们提到你需要有怎么样的条件，我们都需要在这几方面。第二节然后保罗再跟我们提到，对不起你们没有选择，因为如果你信神的话呢，这位神就是非常合一的一位神。所以为什么基督徒那么认真的来讲这个合一，因为我们所信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嘛所以提到神的这个在这方面的基础今天我们就来看第七到十二节当然大家刚才已经读过这一段的经文。保罗呢带领我们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同归于一或者是这个合一，这是透过什么呢？透过侍奉来得到这个合一。侍奉这个是我第一次跟大家来讲合一。怎么保罗现在告诉我们 我们要透过大家一起的侍奉，这个实在不是一个容易明白的一个道理。如果你在教会待了一段时间，比方说不需要太长啊，你在教会里面一年已经可以有机会看得到。教会很多时候如果出现一些冲突 的情况，多半是因为我们参与是否是吗？你在教会里面，如果你每一次来到教会只是坐在这里，然后讲完道以后你就离开，一点都没有参与的话呢，大概都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呢，很多时候教会出现问题，出现一些争闹，就是因为侍奉。所以我听到有些弟兄姐妹就干脆的说，哎呀，你不要叫我侍奉啊，如果你叫我侍奉的话呢，我就是怕我给教会有更多机会可以出现冲突。你不侍奉就没有问题，你侍奇就有问题，那为什么侍奇呢？啊，我不晓得是不是很多弟兄姐妹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哎呀，不要不要啊，不参与侍奇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可以告诉你，那教会呢就只能够是一个聚集的一个地方啊，就好像去看电影一样啊，你去，哎呀，那套电影非常好看啊，那大家都去看了啊，哦，好多好多人去看一套电影，坐下来以后呢，你根本都不知道个别的是谁啊。所以呢，如果教会是成为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是怎么样？只是大家一起在星期天9:30去这个地方看一场戏啊，然后呢听一些人来唱诗歌，然后呢听一个牧师来讲一篇道，讲完大家都离开。教会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个不是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教会。老实讲，如果神要费那么大的劲从天上来到这个世界，而且呢在这个世界上还要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死在十字架上，为的就是叫我们礼拜天到教会里面听听道然后就离开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神根本不需要这样的来到这个世界。神要费那么大的劲，付那么大的代价，在世界上让一般属他的人、跟随他的人、相信他的人，他们成为教会，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绝对不是叫我们只是在星期天来到教会可以聚集一下大家可以见见面听听道唱诗歌，绝对不是那么简单。所以呢，保罗告诉我们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合一，不过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在侍奉里面的合一。保罗就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开始跟我们讲到这个事情。那如果大家刚才上一次我们是读到第6节，今天呢我们是从第7节开始，但是第6节跟第7节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分别。因为呢第6节你就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神啊，他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啊。这个好像就是众人啊，这个好像是跟我们提到啊，就是一个就是只是一种啊，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神嘛啊。但是第7节呢就不是众人啊，第7节是怎么样？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第6节跟第7节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第6节提到众人，这个是提到 unity 啊，就是我们有一位神啊，他是我们众人的父啊，超乎众人之上， 冠服众人之中，也是住在众人之内，一个 unity 啊。但是呢，第七节那面提到呢，个人，我们个人从基督领受不同的恩赐，这个就是 diversity 啊。第六节是讲到 unity， 第七节是讲到 diversity 不同的啊。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是领受不同的恩赐。那如果我们只是看第四到第六节的话呢，我们以为合一就是什么都是一样啊，甚至于一个圣灵，一个指望等等。但是第七节呢，让我们看到神的合一原来什么都不一样的。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分别啊？原来合一不是一致，合一不是 uniformity， 不是一致啊。合一呢，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只是以为合一就是所有都是一样的话呢，教会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出现。教会很多时候出现问题的根源就在这里，这是要求一切都是一样的。是什么呢？我讲的你们都应该赞成，我办事的方法你们都应该跟我一样，我的看法你们都应该跟我的看法一样。那这个就是一致，什么啊？什么都是一样的。教会不是一个追求一切都是一致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教会里面如果有100人的话，教会就有100个脑袋，不是一个脑袋。教会如果有100人的话呢，这不是只是一种的声音，乃是有100种的声音。大家都明白，圣经里面所讲的合一，就是在我们100个不同的脑袋想的都是不一样的，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而且呢，我们讲出来的时候都有不同的声音。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同样的可以合一，哦，这个实在不容易啊。所以保罗才跟我们提到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如果在前面你们看到我们，对不起，就是看到我们应该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的宽容，这是什么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跟我们提到的这位赐恩典的这位主，这位基督，现在还要我们呢有另外的一个可以说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合一。这个合一是怎么呢？就是他赐不同的恩赐啊给我们。保罗跟我们提到这方面的时候呢，他讲的比较很简单的啊。所以呢，他在11节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全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啊。在这里是提到有5项保罗要我们注意的恩赐。事实上也不光是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12章，在罗马书12章，然后呢彼得前书4章。意思就是说，讲到恩赐不只是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也不只是保罗提到，彼得也提到。所以这个恩赐呢是很重要的。 不过在这里提到的恩赐，这五项的恩赐呢，都是跟建立初期教会有关系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这五方面的恩赐，不是所有的恩赐 ，is not an exhaustive list， 啊，不是所有的，因为呢，这五方面只是教会在开始的时候很重要的恩赐，往后教会不断的来发展。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当然教会需要有不同的恩赐。我常常觉得呢，现在教会我想很需要有一些有电脑的恩赐的人，我向各位来讲，我是一个绝对对电脑是没有恩赐的人，特别我在我的孩子的面前的时候，我就更觉得我是一点恩赐都没有，但是有些人真的很蛮有恩赐的，他一些电脑的事情，他坐在那里想一下，他就什么都通了，而有些弟兄姐妹有音乐方面的恩赐，他唱歌唱得很好听，他弹琴很好，有些教会也有还有其他的乐器，有这个恩赐。教会里面也非常需要有教导的恩赐，就是把神的话来教导弟兄姐妹。教会里面也需要有人是关怀的恩赐。你不要以为只要我们去关心别人，我就是关怀。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有些人，他越多讲，你就越觉得他啰嗦。不是关怀，但是有些人来到你的面前讲几句话，你就觉得很大的安慰，这个就是关怀的恩赐，在这里没有提到，不过呢没有关系，保罗在这里只是跟我们提到有几方面是最初期的时候呢建立教会的很重要的恩赐。还有呢，这是第十一节在这里提到五项的恩赐，有一个跟原来的翻译是有一点出入的，新译本呢是比较好，新译本他说他所赐的有做使徒的恩赐，有做先知的恩赐，有做传福音的恩赐，也有做牧养教导的恩赐。你看就跟上面的十一在和合本的这个翻译是有点不一样，上面就好像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全福音，好像是一些职位的，事实上保罗在这里呢是跟我们提到这个恩赐这方面的事情。好，使徒，那现在初期教会有使徒，但是现在呢，我们教会没有使徒了，因为呢，按照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使徒呢，就是那些盟主就是主亲自的呼召他们，而且呢，那些使徒呢，都是亲眼看过主的，所以十二个门徒他们都是使徒，因为他们跟随主。那为什么保罗也是使徒呢？因为保罗在异象里面看到主。好，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初期教会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时期，他们也有一波有一段，所以非要有人是亲自蒙主呼召，而且是亲眼看过主的。否则呢他们很难成为一个有力的一个领袖。那先知在以弗所书里面，在使徒行传里面的常常是把使徒先知一起提出来的。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呢，先知是神的所谓代言人，他是传递神的信息给百姓的，但是初期教会在成立以后就开始有圣经，有 保罗所写的书信，彼得所写的书信，雅各所写的书信等等，啊，所谓有圣经的正典成立，那就不再需要有先知。所以现在呢，使徒 和先知就再没有这个必要，我们也不见听到在教会里面有使徒有先知，但是对初期教会呢，这个是他们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啊。所以保罗说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还有传福音的啊，保罗提到有传福音的，这个可以说是指到有一些有布道恩赐的啊，就甚至我们看到有像葛培里啊，他是神所特别使用的，有布道恩赐的。我在非洲的时候呢，还也碰到有不少是纯回的这个布道者，他们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不断的布道。为什么在初期教会要特别需要有这个传福音的？但是也奇怪的，保罗也没有常常提在其他的地方特别提到这个传福音的恩赐。当然在初期教会很需要有人有这样的恩赐，他们能够把福音清楚地讲明白，而且讲完以后呢，很多人听得明白，他的心有感动的啊，这个就是传福音的恩赐。不过呢，很多人也相信在初期教会根本所有的信徒都很努力地去传福音，所以也不是把传福音只是教给一些有恩赐的人啊，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啊，我好像没有传福音的恩赐，那我就不需要传福音了啊，不是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好好的来传福音，但是神是给一些或者是少数的弟兄姐妹，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恩赐，那这个也是对初期教会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这是牧养和教导。在原来的文字呢，这个是同一类的，就是牧养教导啊。我以前提过呢，就是牧养呢，有牧养的恩赐，就是说有些弟兄姐妹他很懂得把其他一些信徒怎么样带到神的面前，就有一点牧羊的人啊，他怎么样把羊群带到青草地溪水旁啊，所以呢就是牧羊呢，就是我们把一些信徒带到神的面前，然后让他在神的面前得到神对他的帮助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作为牧养的人，我比方说我作为牧师啊，我不是直接的来供应你们属灵的需要，我最重要的一个责任呢，就是把弟兄姐妹把信徒带到神的面前。那我怎么样把你带到神的面前？当然第一方面这是让你们认识神的话，所以我现在每一次来都是讲神的话，我不是讲故事啊。让你认识神的话，你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你就懂得怎么样跟神建立一个关系。另外一方面呢，牧养的恩赐，作为一个牧人呢，也就是常常为弟兄姐妹来祷告，所以你看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是看到当最初的使徒呢，他是以神的话跟祷告这两方面是很重要的事情。祷告就是把弟兄姐妹交托给主，在祷告的当中把弟兄姐妹带到神的面前，这个就是牧养吗？啊，那当然牧羊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那些羊群他对你有信心啊，所以他才会跟着你。羊群不会随便的跟着一个人的， 他一定是信任那个牧羊的人，才会跟着他走。所以这个也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就是牧羊啊，牧人，我们需要有生命方面的见证啊。你看这几方面，然后呢，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最后就给大家看这个新译本呢，它就比较清楚的。为什么神赐给各样的恩赐给我们呢？啊，在这里虽然是只是提到五方面，但是基本上整个神赐给我们的恩赐，都是为了要装备圣徒去承担圣工。原来最重要的还是要帮助弟兄姐妹，怎样的来用我们不同的恩赐。初期教会里面有不同的恩赐，他们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要装备圣徒，然后让他们可以承担圣工，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所以这个不是还是回到我们怎么样使用我们的恩赐吗？那为什么我刚才说，哎呀，如果我们参与侍奉，这是有好多的问题，不如不需要参与圣工了，不要做什么事情了，不行，这个不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但是注意，原来这个恩赐是神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去练出来的，或者是修炼出来的。恩赐是神赐给我们，如果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姐妹每一项的恩赐都是从神而来的，我告诉你，你不用担心，神给我们的恩赐肯定是彼此配搭，互相的，我们可以补足的，绝对不会有什么冲突，有什么问题。如果出现问题，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好好的认识我自己的恩赐。如果我根本没有音乐的恩赐，我还是要坐在那里弹琴，那当然有问题了。如果我唱歌根本不好听，我还是说我要唱歌，那当然出现问题了。所以如果我们一方面看到也认识我自己的这个恩赐的问题，也在神的面前我知道我有什么恩赐，我相信当我们使用这个恩赐的时候，我们更能够可以把教会建立起来。那整个教会呢，每一个人都使用他的恩赐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这个是一个动的教会，这个是一个有生命的教会，这个再不是一个大家来到这个地方只是坐一下然后再走离去。你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你会发觉每一项都是在动的。你来到这个教会，你就发觉你的生命可以慢慢一步一步的给建立起来。这个才是神所建立的教会，因为神拯救我们以后，不是叫我们只是坐在这里等到将来我们离开世界我们就可以去见他。我们在这个世界，在教会里面，我们还要不断的成长。所以呢，下一次我也跟大家来继续的来提，来试想我们怎么样在基督里长大成人。现在教会一个最可是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在教会里面一年五年十年还是像婴孩一样，所以很多时候我跟一些弟兄姐妹，你去教会多长，我去教会已经二十几年了，那有什么，我在教会里面我常常看到几十年的婴孩，不长大的。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在神的话语里面来认识神，长大成人。 求主帮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知道我们非常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而且不光只是明白，也让我们真的能够可以遵行你的话，叫我们在神的道里面可以成长。感谢主，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